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24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韩朝首脑峰会本周五将要在板门店登场，朝鲜半岛能不能走向永久和平？当地华人如何看待即将到来的峰会呢？记者黄耀毅将从首尔为您现场报道。另外，北大前教授被控性侵，学生要求公开信息，却遭到了校方约谈警告。百年学府北大面临什么样的风暴？中国公民申请信息公开为何这么难？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与您进行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朝鲜宣布终止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使他对未来的美朝会谈感到乐观。马蒂斯星期一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认为有很多理由对有关谈判会取得成果感到乐观，我们将拭目以待。这是马蒂斯首次对朝鲜的最新举动公开作出评论。平壤当局上星期六宣布了终止其核武器与远程导弹试验，并且计划关闭核试验基地，但没有说要彻底放弃核武器与弹道导弹。在朝鲜做出上述宣布的一天前，马蒂斯在五角大楼会见了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时说，美日两国正在认真评估朝鲜半岛走向和平的新迹象，同时会对朝鲜半岛的新发展保持警惕，而且两国将合作推进向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的国际行动。白宫方面在星期一表示，在我们看到朝着完全彻底无核化方向采取具体行动之前，美国对平壤施加最大压力的运动将会继续下去，对陷于孤立状态的朝鲜所实施的制裁不会取消。而就在全世界都聚焦朝鲜半岛即将要在这个星期五举行韩朝峰会之际，居住在韩国的有100多万的华人，他们对于峰会，对于中韩朝的关系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下面就邀请在首尔采访这次峰会相关报道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为您报道。耀毅你好。
玉文你好。
是，我们知道刚刚提到在韩国有100多万这么多的华人，那么他们当然了在当地有这个第一手的观察，他们对于即将到来的这场韩朝的首脑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是的，玉文，我们知道呢，其实在这边很多的华人，有很多人呢当然是移民过来的，但是有很多的华人其实是土生土长的。像我最近这两天采访了一个这个华侨协会的会长呢，他其实已经在这个韩国是第五代的华人了。那么也有是从这个文革之后的他的爷爷辈才带着他逃到韩国来的一些华人。那么他们告诉我说呢，其实他们对于这个朝鲜的局势并不是那么担心。外界认为说核武器啊或是导弹好像很危险，他说他们也经常接到那个打住在海外的朋友或亲友打电话给他们说啊，听起来韩国很危险，赶快搬走吧。但是他们都认为说并没有那么样子的令人担心啊。他说从金正恩还有他的父亲还有他的祖父金日成、金正日等等呢，他们早就说要打了，说了几十年都没有打，那就表示是不会打。所以他们就认为说，即使这个朝鲜口口声声的说要威胁，但是他们认为说并不会真的有紧张情势。但是呢，这些华人他们担心的是说，每当朝鲜一旦发生这样子的威胁的时候呢，韩国的股市也就会这个上下的起伏，那么会对他们的经济、他们的生意产生了影响。那么今天呢，一位这从事贸易的一个华人朋友还告诉我一个从这个很有趣的一个资讯呢，就是说，其实以前韩国呢为了要鼓励统一，它跟朝鲜之间是有一些贸易的这个关税的优惠的协定的，因此呢，有一些朝鲜的货品或者是农产品进到韩国其实是可以免关税的。但是呢，在朴槿惠总统上台之后呢，这样子的一个优惠措施就取消了。那么接着美国的一些制裁也导致韩国没有办法对朝鲜有这么多优惠的措施。那么所以呢，这些华人是希望说看到这一次的和谈呢能够有一个和平的结果，甚至呢在双方的贸易上能够更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在促在和平的一个基础上呢，在朝鲜半岛做生意、做贸易呢，经济都能够更加的发展。玉文
是，那么耀毅，我们也知道这一次的这个会谈在很多的西 方媒体眼中也有这样的分析，就是说在韩国与朝鲜拉近关系、关系升级的同时，中国是否有可能被边缘化？那我们知道在韩国的华人，有些人就像你刚说的是土生土长的，那么有些人呢是移民过来的，那么他们对于来自中国的这些这个华人呢，他们在韩国对于中韩甚至中朝韩三边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是的，那我们知道在这边的华人呢，有很多人在做生意方面其实也是跟中国方面息息相关的。那么呢像我们知道从两年前呢，那个韩国因为要抵御这个朝鲜的这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威胁呢，而在美国部署了萨德的防御系统，那么对此呢而激怒了中国。中国方面是认为说呢，韩国或者是美国是故意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针对中国的。那么因此呢对这个中国的观光客呢来到韩国就产生了一些的影响啊，限制了一些人数，那么对此也造成了很多的这个生意上的一落千丈。那么我所采访的几位这个华人的这个侨界的领袖也表示说呢，有一些商家就是华人的餐厅或者是商店呢也因此倒闭了，就是因为这个大陆观光客的中国观光客没有来到韩国。那不只是华人的生意受到影响，一些韩国的本地的购物城像是乐天的这个 outlet 也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所以他们是希望说呢，中国与朝鲜呢，还有这个韩国的关系呢，都能够更拉近的话呢，对做生意也比较会有帮助。那么在这个经济还有这个贸易方面呢，也将能够更有提升。玉文，
好的，我们谢谢耀毅。看来当地的华人对于经贸民生的议题是更加的关注了。谢谢黄耀毅在首尔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那么在未来几天呢，记者黄耀毅也将陆续的从首尔为您传来相关的报道，也请您持续的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节目。继续我们来看其他国际间的重要消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白宫为来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式举办欢迎仪式，两位领导人正式会谈之后，川普总统将为马克龙总统举行国宴。在星期二的双边会谈可能涉及两国政府所面临的若干具有全球重要性的问题，其中包括了叙利亚战争、伊朗核计划以及川普总统计划对钢铝产品加征关税的问题。马克龙总统很可能利用在白宫会谈的机会，努力说服川普总统不要退出六个国家与伊朗达成的伊核协议。川普总统始终称这是一份糟糕的协议。5月12号是川普总统决定是否根据伊核协议免除对伊朗制裁的最后期限。伊朗认为恢复制裁就是撕毁协议，并且威胁会再次启动核计划。法国总统马克龙还将对川普总统强调在叙利亚保留美军的重要性。在美中贸易纷争不断升级的时刻呢，中国电子设备企业中兴通讯由于暗中向伊朗出售禁运产品，遭到了7年内禁止购买美国芯片的处罚，这被认为将会对该公司乃至于中国的通讯技术领域造成深远影响。中国外交部强硬表示要对美方处罚中兴毅然亮剑，而中兴董事长殷一鸣则称有13亿中国人支持，中兴的旗帜永远飘扬。中国社交媒体上议论纷纷，有人打出了爱国旗号，鼓动网民抵制美国核产品，也有人认为呢，中兴违反了与美国达成的和解协议，暗中向伊朗提供强大监控系统等敏感技术和产品，不讲诚信规则，受罚是咎由自取。那么最近美国之音就目前美中之间的贸易关系还有中兴禁购令这些热点话题在北京的街头做了随机的采访，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回来的报道。
肯定多多少少心理上会觉得这个不公平，然后这个像日货呀、韩货呀，或者是还是支持国内的吧，有那个不良的行为，但是我会向他积极好的方面那个学习，但是并不一定说是非得说是要非常抵制他，但是也拿过来可以学习一下。虽然说他们鄙视我们，像看不起我们国货是一样，
也不抵制。咱也买不起那么好的东西，只买国产东西。
国外的产品呢，或者什么呀，这个不好说。反正我是不买，基本不买。
就是这一旦美中贸易战开打，你会参加这个抵制行动吗？抵制美国货？
会，那指定是会。
你就是 就是说你能谈一谈你为什么会参加这个行动？
就是中国人嘛，中国心，就这样。
对啊，可以不买嘛，对吧？这还是什么都是国产好啊，国这支持中国货嘛。因为我是中国人呐、啊，必须得支持国家呀，对吧？不可能说我支持外国的东西，我拿钱我销给外国，我干嘛呀？我还不是销给国内呢？
看具体情况，因为并这东西不是特别的一概而论，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东西我们确实是，比如说美国的一些东西确实是我们能用到的，那我们还是会，就是不能说一概而论，所有东西我们都去抵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意识，那可选可不选的我可以不用。我们的华为呀、小米啊，这些手机现在不光中国人，外国人用的也很多，它的产品也很好，它的系统也很好，我们可以拒绝用苹果也可以啊。
有钱了我就去玩去，
还是会去
啊，肯定会去啊。谁有钱了谁不想出国玩啊？
定居应该不会。上学的话看每一方面，那他有的一些东西确实需要我们去学习，这个没有必要去抵制，好的东西是要学习。
你现在是用美国的产品吗？
很少用，很少用，除了车用。
什么车？
车是美国车啊，那个其他的没有啊。苹果，对对对，
手机是没苹果，
对对，可以扔，但是往后坚决杜绝这个用美国的产品，这是一定的。
是吗？你为什么要就是要抵制呢？
这个就出于这个，一是爱国，就是说这个爱国；再一个就是说抵制嘛，对咱们中国产品抵制，咱们也抵制这个美国的产品。
所谓改革开放，从邓小平之后，这个进步是有目共睹，太惊人了，我自己都料想不到有这么大的惊人，这么大的惊人的变化，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你强到了。厉害了，我的国里头描述的那样，我不知道，那对吧？里头包括这一次中兴公司的事情啊，等等等等，嗯，恐怕对吧？还得承认我们是有差距的。怎么样继续？突然又下架，这是要问问朱先锋到底咋回事啊？你我还没买票看呢，突然就下架。
在美国有业务，他肯定会遵守美国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所以他这无缘无故的制裁，我觉得很不讲道理。
跨国对外贸易和这个全球一体化过程中，我们每个人本身都是这个受益人，而且最直接受惠的就是这个每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和全球每一个这个普通的这个消费者，所以没有必要这个为了这个某些领域某些特定环节的这个关税的这个增减而去抵制这个某个国家。我们不能简单的把所有事情都归因于贸易战。那么这个参与全球分工，自然要这个遵守规则，而且要这个遵守这个国际规则以及遵守这个当地的规则。
上周末，美国财政部长努钦表示，他考虑访问中国，北京表示欢迎。努钦指出，他正在与中国财长继续协商，努力解决美中贸易分歧。美中贸易战能否真的开打，或者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仍有待观察。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看完了经贸，继续我们来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个星期五，美国国务院发布了2017年人权国别报告，报告记录了2017年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和劳工状况。报告特别强调中国和俄罗斯威胁全球稳定，并且指中俄糟糕的人权记录让两国沦落入朝鲜和伊朗的行列。中国的人权记录究竟在哪些方面让美国如此的担心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旅居美国的前中国人权律师滕彪来分享他的观察。滕律师您好。
你好。
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节目。我们知道这次的报告公布是由美国国务院的代理国务卿沙利文，在报告当中他特别点名批评了中国。您认为中国到底在哪些方面的作为对全球稳定带来了威胁呢？
对，这个分几方面啊，一方面就是中国境内的人权状况持续的恶化，但是让美国和其他很多西方国家 更加担忧的就是中国把侵犯人权的做法输出到国外啊，已经影响到威胁到西方的言论自由，整个包括民主体制啊，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人权，严重的就像绑架桂民海，绑架中国的异议人士啊，在境外绑架，然后把他们送回国就是送回国内关押或者失踪。另外呢，就是包括就是习近平废除就是主席的任期制，虽然这是2018年，但是2017年之前这段时间就是已经他集各种大权于一身，这个也让国际社会非常担忧。另外一个就是就是在新疆和西藏的这种状况也是非常非常可怕，引起国际社会非常非常大的就是担忧。
是，您刚刚提到在新疆、西藏的状况，那我们也知道，美国国务院最近呢，在新闻记者会上也有人说，美国方面可能在考虑对那些在新疆触犯了侵犯人权这些罪行的中国的官员或个人，美国可能会动用马格尼斯基法案来惩处他们。对于这方面的消息，您的掌握是什么？您的看法呢？
对，去年一月份开始生效的全球马格尼斯基法案，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对付全球的人权侵害者和腐败官员的一个手段。我们也是和其他的国际人权组织以及美国的国务院一起来推动让中国的人权侵害者进入到这个黑名单。但是就是并没有太多的中共官员被进入这个第一批的黑名单。那如果能够把在新疆制造人权灾难的官员啊，各级官员啊，能够让他们受到马格尼斯基法案的制裁，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滕律师，作为一个长期的中国人权的捍卫者，那么您刚也提到了中国在过去这一年来在侵犯人权方面包括了很多的一些作为，包括了跨境逮捕、跨境抓捕，那么您到底认为2017年中国在侵犯人权方面，特别是跨境抓捕这一方面，这个打压是更加的厉害了，外界或者国际社会应该如何来关注，怎么样来寻找一个着力点来制止这样的情况持续发生呢？
对，在去年一年，这种跨境抓捕的现象有一些报道啊。那在实际上在之前这种情况也是有有发生啊，但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从2013年之后啊，这种跨境绑架越来越多，那国际社会对这种就是跨国的犯罪，而且是以一个这个政府的名义那这是完全违背国际基本的人权法，违背就是所在国的法律，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国际社会在这方面表现还是比较软弱，那整个对没有好的办法来对付这样一个就是以政府名义的犯罪。比如说相关的国家像瑞典，那桂民海他有瑞典国籍，但是瑞典政府的表现是非常软弱，并没有给中国施加有效的压力。那香港当然就是已经被中共所践踏，现在已经迅速的大陆化，所以也没有太大的能力去反抗，所以作为全球最重要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美国，它应该有特殊的责任去联合所有的民主国家去向中共施压，要求中共停止这种做法，那就是要把这个人权和其他的重要议题挂钩，这样的话才能够有一些效果。
是，滕律师，最后还有30秒时间，我想我们回到习近平的身上。美国代理国务卿沙利文在报告会上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他说，尊重公民权利的政府仍然是繁荣、人类幸福与和平的 最佳载体。那么繁荣、人类幸福，这些呢，也都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台以后一再强调的。但是在同时，我们也看到，就在习近平上台后，中国的人权急剧恶化，这几乎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您认为习近平有可能在他未来，我们还不知道有多长的任期内，能够把中国塑造成像这样的一个好的载体吗？
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就像人权报告里面提到的，中国人权在各方面都在持续的恶化。那这个和习近平的这个做法，他的整个的这个理念，他要加强个人集权，都是分不开的。所以甚至在他上台之前，也能够清楚的看到，他是完全拒绝民主宪政。那现在又要这个做这个终身主席，总书记，他是绝对没有任何可能引导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开放。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要颠覆这样一个专制体制，才人权自由才能够得到基本的保障在中国。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律师，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好，谢谢。
谢谢。即将要迎来120年校庆的中国著名学府北大出现了大字报，生源因为要求公开信息却遭到学校施压的学生。中国公民申请公开信息何罪之有？从大学校园到政府官员，面对信息公开为何这么敏感？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将与您共同来探讨，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朝鲜宣布暂停核试验与导弹发射，金正恩是否有意放弃核武，结束半岛65年的战争状态？肩负历史重任，韩国总统文在寅如何应对金正恩？韩朝首脑终战宣言能否带领半岛走向永久和平？请锁定美国之音韩朝峰会特别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本科生岳欣，他在星期三发表了一封公开信，称因为要求北大公布一起教授性侵案信息，连日来遭到校方约谈施压，被迫离开校园回家。他质问申请信息公开何罪之有，这是行使自己的光荣权利。不仅仅在大学校园，在中国社会，许多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民众经常会发现自己成为当局整肃的目标，从警告威胁到批捕关押。中国民众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为何这么难？2008年中国国务院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承诺依法行政，提高政府透明度，它到底落实在哪里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中国社会活动人士、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胡佳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公共政策和法律学者贾平。贾平先生欢迎您。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胡佳先生啊，我们就先来看看北大的这个岳欣事件。那么岳欣他在公开信里面呢特别强调，他因为希望校方能够公开多年前现在已经离开北大的这位教授沈阳他的这个性侵案的相关消息，这起案件当年导致了一名女学生的自杀。那么没有想到在他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呼吁和申请之后呢，连日来这个校方不断的约谈他，带给他很大的压力，甚至还找来了他的父母，那么来到学校的宿舍里对他施压，把他给带回了家。但是北大校方的说法是他们是出于关心学生的立场才通知家长的。您怎么样看待这几天来不断发酵的这场北大岳欣事件呢？
首先来讲，就是北京大学 经过这么多年，终于又出现了一个敢于用自己学的学识、知识、法律的这种技能来表达对自身诉求的维护，因为她是个女性嘛。同时的话，这也是很难得的，一个学生的群体，因为不止她一个人，还有另外的七名学生一起递交的这个信息公开的这个申请。那么这些上面从法律上来讲，从行政的程序上来讲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会发生现在的这个状况呢？那么首先我想是因为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北京大学确实对于以前的那个处理的过程有许多不可告人的东西，那么里边的程序存在问题，那个人没有受到严惩，而还最后还有生前当了长江学者，而这个死者的就是说他关于他的利益，关于他后边的这些权益的维护啊，这些没有下文，石沉大海。而这些年以来的话，北大还发生过接连不断的那种就是说性侵的事件，就是说这个过程因为没有前边的整肃，所以后边在持续的发生。这个东西的话，作为女生来讲，我想月薪她自己也有切身的体会，无论是她发个人的还是她身边发生的。还有就是说马上要进入另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北京大学要进入120周年校庆啊，这是一个政治任务。它作为中国高校就和清华一样齐名的顶尖上的皇冠上的宝石，它一定要保证这种政治任务的如期的平稳的光荣的，甚至就是因为可能习近平会要来嘛，这样的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事情他一定要让它平顺，不能让任何的家丑在这个时候曝光出来，不能够让学生的这个动态产生就是说对于现在这个和谐的校庆氛围的影响。就像以前女权吴雪媚在两会期间，几年前嘛，在两会期间他们3月8号的时候想要去做这个反性骚扰就被抓被捕一样，那现在在一个特定敏感期的话，他们认为月薪这些普通学生所做的行为破坏了北京大学的这个政治任务，这种政治的和谐。
贾平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在网络上也有很多评论认为北大已经信党了，所以北大对于学生做出这样的一个举措也不让人意外。那么在另外一方面，除了谈谈您对于月薪事件的看法之外，是不是也能跟我们谈谈从月薪这个学生的角度来看，他所要求公开的信息其实与他个人无关，那么这与社会公众的利益是否有关联性呢？那么这场信息的公开，它到底对于北大的师生，对于甚至中国全体社会公众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吗？
首先呢，我还是比较同意刚才胡先生的一个点评，他就说这个120周年校庆啊，可能给了一些领导啊或者一些相关人士的某种精神上的压力。这个中国嘛，中国一般过去这么多年都形成了一种惯例，就是逢到大事的时候呢，最好不要出事，要求稳。但是要回到您的问题啊，就是那么月薪的这位学生呢，他所做的一切虽然跟他个人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是不是和社会公众的利益相关呢？我们就来可以这个分析一下。首先我们看一看这个当年这个2007年的时候通过的这个信息公开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是温家宝当总理的时候第二任总理，然后他是在2008年5月1号
生效。5月1号，对
对。那么他的这个规定，因为这个他是一个国务院的这个法规，应该这个级别是比较高的，他的这个内容呢，我看了一下，应该是相当好。因为当年这个10多年前制定这部这个法规的时候，当时震动是很大的，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这个是SARS以后啊，又一个进步嘛，信息公开嘛，对于政府的这个问题。那么它的13条呢，就明确的提出了，公民是有申请权的。是这个公民他只要感兴趣，认为对这个事情跟自己有关系，或者没有关系也可以，但我对他的感兴趣，我关注这件事情，他就有申请权。我把这一条认为呢，它是一个就是相当广的，对这个申请的主体进行了一个相当广泛的一个规定。那么从这里来讲，它就打下了一个合法性的基础。那么实际上信息公开，对政府的信息公开，只要你是公民我都有权利，这是其一。但那么它这里还甚至包括什么呢？那你政府要主动公开的，那么这个申请呢，是你没有主动公开，或者是你应该主动公开而没有主动公开的，那么我作为一个公民的主体都是合法的，我这样去申请，这是其一。那现在它当然有一个反向的规定，在第14条，他说呢，这个要有保密审查的问题，就是如果你信息可能会涉及的一些保密涉密的事项的话，那么你事前就要给它定机密级别。 啊，这个我们可以稍后再谈这个保密法的这个问题。
可以。
但是呢，只要符合这个相关的保密规定，那么你都是属于彻底公开的范畴之内。那么紧接着呢，还有一个2010年教育部颁布的一个规章，这个规章的名字叫《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实际上是跟着这个前面这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个制定的。那么这个规定呢是很详细的，这规定第七条第十项明确的，它后段明确的规定，他说啊，涉及到学校的重大事件及其处理的情况，这是属于公开之列的。
嗯哼。
那么我们想沈阳的性侵事件，他是死了一个女孩子的，这个是不是属于重大事件呢？我想如果北大或者是其他方面认为这不是一个重大事件，我觉得这个判断力恐怕，我这个判断标准何在，我们恐怕就要值得探讨了。第九条呢，他说啊，公民法人和其他的这些这个包括科研的这些人士啊，
嗯哼，
出于学习、科研、工作的需要，他都可以申请。这个申请唯一的要求是什么？书面申请。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的方式、电子数据传递的方式进行申请，讲得非常清楚。它有一系列的明确的规定。实际上，这两部或这个法规或规章啊，这是第二个是属于教育部规定，都很清楚的。我们也看到第十一条，他讲的，他说是在校长负责制、校长领导下。他第三款说，第十一条第三款说得很清，第三项说得很清楚。他说，校长要统一的受理、答复，后面还说要推进信息公开，校务的信息公开。那么我们现在的学校高校的制度是什么呢？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因为党委啊是不能缺位的。那么我们也看到了第十六条，我们也规定了公开和不公开这些信息，你要给一个理由，要说得很清楚，你要书面给一个理由，15天到30天时间内，你要非常清楚的给一个理由。那么更有意思的是呢，北大自己还有一个条例，北大自己校务公开条例，它规定了一系列的原则。第一，它就是党的领导原则，是吧？是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嘛。
嗯哼。
那么它要有纪检监察机构是要介入的，因为它要纪委要介入的。这个在前面的这个教育部的条例当中也明确的提出了，公民有检举控告的权利，有向上一级的教育部门这个申诉的和控告的权利。
是。
那么他还规定了呢，要依法的，法无明文就不能禁止。他也规定了我们要实事求是。他在第二部分的公开内容当中，他明确的说了，他这个第三点的第五项，他说了关于社会关注的事项是需要公开的。
是，翟教授，对不起，我在这先打断您啊，因为我们要争取时间，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网络上不断的有观众朋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针对您所研究的这些条例的内容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不过谢谢您，我们先在这里先休息一下，我们来接听一下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这一位是来自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您好，请说。
就是现在习近平就加强了对信息网络的全面监管了，他就是不允许信息流通，就是要把这个就是信息东西都要全部共产党控制的严严实实，就是不允许的那个什么对共产党有影响的这些信息的那些是泄露出来。对，
嗯，好的，谢谢您，湖南的袁先生提供您的看法。我们下一位再来接听是来自河北的蔡先生，蔡先生您好，请说。
啊，您好。
你好。
中国呢，就是有法不依，就是有法律，但是不一定会去做。法律是政府历来都是封建王朝统治的一种基础，就是。用法律来驯服民众，然后呢自己却在法律之外可以任意的践踏法律。中国现在这个社会其实跟封建王朝没什么区别，就是有法不依，选择执法，选择性的执法，特权机构在法律可以任意的践踏法律，任何人触碰这个红线都会遭到打击报复，所以说这没什么，感觉我感觉是很正常的。
好的，谢谢您，河北的蔡先生。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贾平先生啊，在这里我要跟您介绍一段，这个是中国的资深记者高宇女士，她今天在推特上透露了，她这么说，她说北大党委判断月薪事件是具有学潮性质，是一场政治运动，校内学生已经开始串联，也有和校外势力的串联，提醒全校需要提防国内不良媒体和境外媒体别有用心的报道，今年未名湖畔绝不是静悄悄。我想请贾平先生谈到，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党委在高校校园里面它的一个起的一个作用啊，您怎么看北大党委针对月薪事件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呢？
我想呢，这个我们是一个这个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我们首先要讲法律。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实际上这个校方的一系列的行为，和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有所不符。那么至于北大的党委做出一个判断，我认为呢，这个判断是不是具有它的代表性，这个我们可以再探讨。至于说上升到一个学潮的问题，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学潮这样一个定义啊，那我们都回到1989年六四这个学潮，这个是中央的定义，这是党中央的定义。好像一个学校党委要做一个定义的话呢，这个级别是恐怕有一个差异的，这个点我们是要用一个比较严肃认真的态度啊来看待这个问题，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简单的回应。至于说其中具体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不知道，我们也需要证据。这恰恰构成了相关方面，就是从社会角度来说，大家有权利保持一个关注，而从校方来说呢，他也有义务依据法律啊把一些信息进行这个适当的公开。
好的，
通过公开才能解决问题。
好的，我们想请胡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今天在推特上也有很多人谈到了月薪事件在北大所引发的风波，是否有可能进一步的来扩大，甚至引发新一波的学潮？您的看法呢？那么您对于北大这个党委所做的反应，您又是怎么看待的？
是这样，因为明年就是六四的30周年了。根据以前我在14到15周年，还有这个19到20周年，以及24到25周年的经验的话，它的维稳是从头一年就开始的。那么现在已经过了4月15日，4月15日是今年关于六四问题的维稳期，它一直会持续到6月5号左右这样的。那么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所大学是首当其冲的，尤其是北京大学。每年的六四的时候的话，北京大学中都会有多的警车以及便衣人员，当然现在开通了很多的天眼啊、雪亮工程啊，这些就是针对。所以关于学潮的这个问题啊，北京大学是一个副部级的学校，那么北大的保卫部门他们实际上跟就是说不仅是海淀区了，北京市还有跟公安部啊，这些跟国内安全保卫系统，这个教育口的以前叫这个叫什么保卫呢，就是文保，对对对，就是那种类型的系统的这些秘密警察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这个北京大学在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它是最直接的被党国认定为最有可能成为引爆点的。那么作为六四的维稳的话，现在已经开始他们要做远期的防控，尤其是在昨天晚上的10点多出现了那个大字报，
对，
署名为湖底群魂这样的匿名的这个大字报，更加让北京大学以及北京市政府还有这个就是北京的这个维稳系统啊非常非常的担忧。湖底群魂是什么意思呢？有人在那里边就是说曾经跳未名湖死吗？还是说他的灵魂在里边就已经死去的那些人，就是带有冤屈的那些人呢？这样的，那么这些词汇、这些名称都深深的刺痛了1989年的那些责任，因为这些人的他们有些人的后代现在是在掌握着权力的。这样的话，那么他们也最担心的就是中国爆发学生运动，再爆发89这样群，因为现在你要想让这个士兵90后的士兵去开枪的话，比那个时候要难得多了。这样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引起这个政权的崩溃。所以说，在这方面一定要防患于未然，做到万无一失。那月薪他现在承受的压力，绝不仅仅是来自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那是来自于
这个就是说北京大学本身校长、校党委书记以及教育部系统，还有这个就是说政法系统，全都在这个系统中都在对他倾注着这种压力，只不过那些人不露名而已，那些人也是匿名站在后边的。那么确确实实怕这个小姑娘是一个手里边拿着火柴，但是可以点燃整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点燃这座山的人。
嗯，是胡佳先生，您提到的这个大字报，刚刚我们在荧幕上也放了，或许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没有办法看到，我在这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就在月星的公开信发表之后呢，北大校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声援他的大字报，里面说月星因为关心一件切身的公共事务，依法申请信息公开而被深夜约谈，以致母亲精神崩溃，自己失去自由。有司诸公，你们究竟在怕什么？岳同学最怕的是对不起百念年前的五四老辈，毁了精神上的校庆，而你们最怕的是出乱子，毁了作为政绩的校庆。这是在昨晚的这场大字报上所论述的一些论点。不过这几张大字报呢，这个据说现在已经被学校的这个安全人员给连夜的撤下了，所以现在可能已经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大字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网站上有不少的朋友想要发表看法和意见，我们就先来阅读几位在网站上观众朋友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这位网友，他说黑箱作业是所有独裁政权的特点，其实并不是某个个案能不能公开的问题，而是不能让民众开一个信息公开的口子，一旦信息公开的口子一开，将会有更多的本来不为人知的阴暗面被更多人了解，从量变到质变，独裁政权的统治基础呢，它就会摇摇欲坠，这才是中共最害怕的事情。另外还有这位署名 HC， 然后这个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很多人心里很不满，只是不敢表现出来，尤其是在80以后的年轻人。那么另外这位署名 Ash 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信息公开就是揭腐败党的伤疤，怎么能让你得逞呢？还有 Joseph Yang 也同样的看法，他说信息封锁是我党坐稳政权的重要手段，公开我党就玩完了。Spring Spring 网友说，北大根本不配有月星这样的优秀学生，中国不配有林昭、月星这样的优秀公民。而署名罗瑞的网友他说，中国政府历来在教师迫害学生的问题上都采取纵容政策，违法的教师处罚得很轻，使得部分教育工作者对学生的迫害变得更加疯狂。北京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就是很好的案例，中国教育在育人的问题上错就错在只学孔子拜师之礼，却不学习孔子礼义廉耻，忽略了人性的善恶。那我想继续再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对于整个中国的信息公开条例到底给中国公民提供了什么样的保障和权利，又落实到哪里？您的看法？我们就接下来来接听这一位在线上等候的是来自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
你好。
我向美国之音提一个意见，就是美国之音总是口口声声的说信息公开，但是前几年我就希望美国之音在时事大当家团和焦点访焦点论坛这上面讨论一下关于以色列的侵略伊关、侵略巴勒斯坦还有埃及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事关美国，在美国之音上美国之音根本都不予讨论。
好，谢谢您。嗯哼，谢谢您，艾先生。不过您谈的这些问题主要属于国际议题，那么时事大家谈呢，经常我们希望在论坛上锁定在中国内部的问题，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观众来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不过您的意见我们会领取，那么我们会再继续呢，在其他的美国各节节目当中，美国之音各节节目当中，或许为您做报道和分析或者相关的讨论。谢谢您的提议。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天津，同样来自天津的，这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首先这个叫什么，是北大教授啊什么性侵这个事情肯定是错的，肯定是不对的，但是这件中国的未来是要驰骋世界的，在此之前内部绝对不能乱，否则的话容易产生暴动，自己的目标还没有达成之前绝对不能乱。
所以您不赞同月薪同学要求校方公开信息的做法是吗？
他公开不公开信息我不赞同，反正他做的这个事情有违这个国家的前途。
嗯，好的，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下一位我们再来接听，这一位是来自浙江的庄先生。庄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我先回应一下刚才那位天津先生的言论。他的言论我觉得准，完全就是准那种纳粹式的言论，或者纳粹党人的言论也好。我再说一下这个事情啊，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大学好像处在那个台湾解严之前的那种氛围，好像大家都90后都不怎么关心政治。我作为80后啊，我感觉啊，可能大家就是说可以忍受政治对我们的弹压或怎么样，但是到了一个一定的临界点，我们会反抗的。我作为80后，我可能会为了我自己的孩子，可能会在各个方面去寻求民主。我觉得90后到了一定的程度，也会做出自己的反抗和努力的。谢谢你们，
谢谢您，浙江的庄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来自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要回应一下刚才胡佳同志讲的一句话。这位胡佳同志太过低的把老共啊估计的太过低了。他说以后再如果发生64的时候要想像89那样调动军队比现在要难得多。我认为一点都不难啊，相当容易，只要他这个政治体制不改，只要老共还在这里，他要调动士兵来镇压是相当的容易的。谢谢。
好，谢谢您，这是来自广东的黄先生。我想胡佳先生能不能用20秒到30秒时间简单的来回应呢？
先生他提的意见我知道了，我刚才表达的是说现在让这些90后的士兵再就是说开枪是比以前困难的多的事情。我并不否认习近平现在作为这个大权在握的，然后各级那种将领都要向他效忠的人，他有调动士兵的这个权利，而且很快就能采取行动。但是我不认为那这些90后的士兵会像以前那些士兵一样，就是只要让他们开枪他们就会冲人群发射，因为中国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
好的，胡佳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的问题。从北大的月薪事件也有很多人说，一个学生要求信息公开，揭露一个色狼老师就这么的对待他，可以想象在其他对政府影响更大的问题上他们会怎么样来对待不听话的人。您觉得今天北大月薪的遭遇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中国公众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缩影？那么到底在中国的公众当中，我知道您也认识不少的中国维权人士，也曾经向政府或有关当局提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公开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他们面临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呢？
女孩子月薪，她在北大这个高等学府，在北京这个首善之区，所遇到的这情况，可以说是公民在提出问题，尤其是让行政当局有所难堪的，因为他们以前在责任处理这方面的话，非常的不透明，而且最终没有让责任人受到应有的惩处。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公开这个，那么所有跟这个关联的决策的整体的那些官员，他们都有可能受到就是说舆论的讨伐，以及他们在个人升迁上的话可能会受到阻力。所以说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就是把提出问题的月薪当作问题解决掉。那么采取的措而且这个方法上的话，居然是那种把学生家长叫来，而且给学生家长施加这种精神压力的手段，就是这是一种很龌龊的方法。你可以说就是说当党性和人性发生冲突的时候，党性所做的这些事情犹如禽兽一般。那么月薪现在所做的这一个步骤，到现在来讲我还没听说警察在他的面前出现，当然警察在后面一定会监控他的微信啊，监控他的电话呀，各方面还有他的家人这些东西。但是作为其他的中国公民的话，恐怕你提出这种类型的，尤其比如是跟环保污染征地拆迁有关的信息公开的时候的话，那么首先来找你的给你回应的不是那些政府的就是说有关的这个部门，就是行政部门，而是政法部门，尤其是比如治安警察或者国保警察来对你进行这种压力。他会给你提出一个很荒谬的问题，你要公开你什么目的？
这样的话就似乎说你提出这些东西就是来捣乱的，你就是为了，就像刚才有一位观众打来的那个电话说，你就是来破坏稳定的，中国就是不能乱，就是一种党国的人就党性化的逻辑，强盗式的逻辑这样。那么许多的人因为提出这个政府信息公开的问题的话，被打入的另类，那么他们在职业升迁、就业、就学各方面，还以及家人的在这方面都会受到这种类型的影响。月薪只不过是一个现在的及时出现的，就在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典型案例而已。
是贾平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贾平先生，能不能请您用两分钟左右时间，您刚刚也稍微提到了这个在很多的民众申请要这个公开政府信息的时候，他们可能遭遇的困难，当局可能以这个信息是保密的，不能够公开，或者有相关的一些程序上的这种做法来阻扰这样的一个公开程序，那么到底作为中国公民，虽然相关的条例、相关的法律赋予他们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他们在遭遇到困难的时候如何来申诉？我知道他们可以向法院来进行上诉，但是中国的法院法治体系同样的也是为人诟病的，中国民众他到底有手上握有什么样的一个筹码，能够来达到他们希望想要的这些政府的信息公开呢？
谢谢您的问题。我刚才听到大家的这个探讨啊，一些留言，我觉得很感慨，这个也感到有些这个就是受到一些这个比较震动。我觉得这个首先呢，我的态度是不要把这件事太泛政治化的来考虑，还是要通过一个法治的思想啊，法治的思维来解决，因为我们是有法律规定的。那么第二呢，我想啊，这个对于这个这个所谓党纪国法嘛，对于党内的法规，对主体意识的缺失，我们应该有所意识。第三呢，就是社会各方，包括学校方面，包括社会方面，我觉得应该以更为一种这个平和的态度。但我并不是说要把这个事情就和事佬和下去，而是说更为平和的态度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尤其在制度建设上，这个推进我们这个国家在信息透明和公开方面的这个进步。第四呢，我觉得一个法律的，从一个法律人的角度，法学界的角度来讲啊，虽然我不能代表中国的法学界，但是我认为呢，真是这个法律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想这样一个观念啊，它仅仅是进入中国十多年，我们是一个几千年的这样一个国家，
是，
所以路漫漫其修远啊。
好的，谢谢您贾教授，不好意思，我知道您的电话今晚特别的忙碌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胡佳先生谈谈您听到刚刚贾先生的分析您的看法。那么在您答复之前，我想要再提到一句，这是在2016年在中国的一场改革会议上，中国总理李克强特别谈到了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他说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要树立公开是惯例，不公开是例外的自觉意识，要突破不公开是常态，公开是找麻烦这样的旧思维。您怎么看李克强这样的一个指示，他说明了什么？中国政府信息的不能够公开，问题是在中南海，还是在地方，还是到底在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呢？胡佳先生。
首先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5月1号实施，对于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这一点我是就是说非常肯定它的存在的。那可以说2008年整个它也有其他的法律这个就是颁布，但是这条国务院系统低于法律规格的法规却对中国这个整个的就是公民社会，因为我们是从公民社会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的，在过去十年马上它就是满十年了，在这期间的话确确实实有许多人应用政府信息公开，不管是公民呢、企业、社会团体啊，这样的利用信息公开的这样的一种方法，然后获得了一些政府信息方面的这个知情权。当他获得知情权以后，他就可以去进行这种叫监督权，就是说行使监督权，这个里边的话有些时候舆论监督，有时候就是进入行政诉讼程序啊，这样的。这部条例本身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李克强刚才说的那些话，就是抛开我个人对于所有共产党官员我都认为尤其总理一级的我们都认为他是影帝了，就是说他所说的很多话他可能就是说表面上让你所有的人看到以后你挑不出问题来，但是他实际执行中的话却与此相反。但是中国社会就像那个阴阳鱼，就像太极阴阳鱼一样，它是一个动态的。一方面来讲，政府不得不就是推进一些良法的颁布，然后在实施的过程中，它会在这里掺杂水分或者选择性执法，甚至政治当道，稳定压倒一切，它来去践踏它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法令，
这样的话，那这整体的这种冲突的话，这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过程。那么现在越新同学遇到的这种类型的压力，是因为就是说应用我们这种就是应用像这些武器去维护自己的权利、表达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人太少。刚才贾先生他说的这个，从法律人角度上我也同意，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上的话，那么当越新同学受到这样打压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当然是北京大学其他的女学生们就是反性骚扰，因为这是针对每一个女性她都会面临的，尤其这种年轻的女性。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现在争取我们再想让两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朋友进来参与讨论。广西的彭先生，对不起，只能给您20秒时间，请说。
哎，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我个人认为啊，我对刚才那个贾先生呢有一个说辞是有不同的见解。他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可以确定他不是法治国家，他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但是他不是法治国家，因为他在这里是党大于法的，党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公检法是他的受他的管辖。好，谢谢，
好，谢谢您，彭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上海的杨先生，同样给您20秒时间，请说。
你好，
你好，
喂，
哎，你好，请说。
哎，你好。其实刚才这位广东黄先生把我的意思已经表达清楚，中国是一个党国，它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哪来的法治呢？既然每个副部级的高校里边有自己专门的一个就是说公安体系、派出所，那么他们这种执法是代表就国家的执法呢，还代表这个各学校的执法呢，对吧？
嗯，好，谢谢您，上海的杨先生。那么在我们的网站上也有几位网友呢，这位署名傅正辉的网友他说，天赋人权是不正确的，无论古今中外，人权都是极力争取来的，甚至必须付出生命代价。但孙中山先生说过，党员军人和学生是没有自由的，我们支持月新同学，但非常替他的安危担忧。另外呢，灰色轨迹666他说，在这个国家，当你试图了解真相时，你已经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接下来我想最后我们时间哈、实在是剩下不多，我想就请胡佳先生是不是能简单的跟我们用1分半左右时间来做一个简单的这个终结结论。就是我们知道现在是一个信息相当蜂拥的时代了，有很多人说中国要封锁信息，要防堵这些信息公开是不太可能全面做到的，您认为是这样吗？您赞同这样的说法？您认为中共政权它还有多大的能耐能够来制止民众这股需要真相的这股呼声呢？
实际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人类历史上获取信息海量的获取信息最容易、然后能探达最广远边界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尽管中国共产党花了上千亿的这个可能是美元了来筑高筑这种高墙，但是你可以看到就在那些千疮百孔的被审查的如此严厉的微博微信的这样的载体，因为我每次打开微信的朋友圈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在那里看完以后是睡不着觉的，因为许许多多的真知灼见精彩的内容不仅仅在墙外，有些人就把它搬到墙内，有些在中国国内的这些独立思考者，他们就哪怕只是真正的独立思考，就能有许许多多非常非常闪亮的这个见解和行动，就是在通过这些夹缝中在扎养传播。那么这都是一个自我启蒙和公民觉醒的这种过程。当然共产党把所有中国就是各种这样的技术进步，包括大数据啊什么的，都会加强到他们的社会管控、网格化管理，以及对于公民隐私的这种侵犯和对公民这个整体的，就是说在掌握你的行为趋势啊的话，可以对你进行各方面的，就比你自己都了解你自己的形式来在暗中的话，怎么说呢，控制你。但是同样的来讲，信息技术的双刃剑让我们也有强大的作用，让某一个热点的事情传遍整个中国，它有可能会形成某一个时代的引爆点。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从北大的月新事件开始谈起。节目最后我想花一点时间来读一读我们在网上有这位署名叫王朗的这位网友他所提供的建议啊，他的看法是，言论不能自由，舆论不能监督，司法不能独立，官本位体制缺乏基本的社会公平正义，巨大贫富差距，官员拒绝公布财产，如何能够维持可持续性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一个社会不是建立在自我陶醉的歌功颂德层面，而是要勇于发现问题，自我变革，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体制机制，杜绝政府任何深入市场的牟利行为，倡导全社会的公民意识，把做官 作为一种非常平常的职业行为和为社会做贡献的价值导向，在全社会启蒙普世价值。今晚时间我们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胡佳先生和贾平先生。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我们要继续和您探讨举国体制搞芯片，大跃进能否挽回中芯的困局，请您按时锁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